跟为你们大家祷告，希望你们全新的一年能够领受完满的福分，就是什么呢？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好，因为我们一般的人都会认为，哎，我身体健康，我的心就快乐。圣经是不一样，圣经是你的心要在上帝里面什么稳定，你的灵就会快乐啊，然后你的肉体身体就会健康啊。所以诗篇十六篇，但是原则是什么呢？要把耶和华上帝常常摆在你们的面前啊。好，所以祝福大家新年蒙恩啊。然后我们要看今天，好，我们上一次啊，我们看了两间教会，对不对？第一间教会是什么？就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大家还记得是个怎么样的教会？他们被主责备的地方是什么？爱心啊。但是呢，后来他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有。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很大的改变。一般的人解经就解到啊，他们没有爱心，没有继续的看到说，诶，以弗所教会真的改变了。但是这个教会有一个更大家值得学习的是什么？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勤劳努力啊，然后呢不容许恶人啊，然后他们也试验假使徒，恨恶尼哥拉一党的，愿意为主忍受患难的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被主称赞的教会，不仅仅是在那个爱心的问题上啊。好，那另外一个教会是什么？四美拿啊，就是过年之前我们学习到这个教会是完全没有被神责备，它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可是什么？可是呢，他忍受贫穷，忍受患难，为主受苦。所以上帝就跟他讲，虽然你很小，虽然别人觉得你很穷，可是你在我的眼中是什么？是富足的教会。而且上帝应许他们只要忠心，不要怕，他们就会得，不必第二次的死。所以得胜的呢，就不用第二次的死。而以弗所教会就是可以得到生命树的果子哈，我已经有解释这个给大家了。好，所以这两个教会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跟榜样。那今天这个教会比较特别，因为呢，这个教会有提到说有撒旦的住所是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然后读这段经文哈。我们用这里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的来读好吗？来，以弗所启示录二章十二节到十七节，只有六节啊，但是呢，也是很挑战的。我们有很多要分享，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宝座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伯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去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你来，你那里，可以吗？不能，等一下啊。哦，啊，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宝石，是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这个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教会？它是忠心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困难，就是接受错误的教导。所以为什么教导很重要的？找谁了？就是我们听的教导的内容也很重要，因为一旦错误的教导会把神的百姓引到错误的 道路上，所以上帝是很看重这点的。那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看的这个别加摩教会。你会发现它离这个约翰在的拔摩岛是最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最远也有一个象征，就是其实它是所谓的撒旦的居所的地方。所以跟有这个约翰所在的这个拔摩岛，约翰所领受异象的地方离上帝所看到的异象最远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城市哦的名字改了啊，这个以前是叫这个名，现在改成贝加玛。它这个地方还在，但是呢就已经没有人居住，就是属于一个古迹，要等到外边边界附近才有城镇，是先要到这个城市是现在不存在了，要到一个小镇，就是这个小镇哈，才可以来到这个古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古迹的地方。但是我们这样子没有办法上去，要怎么上？要坐缆车才能够上去。所以宝贤就会了解齁，如果你做工程，你要到山上那么高的地方，新加坡最高哪里？不给低吗？没有那么矮啦，很高，真的很高。那你要上去那个，诶，有一个工程师去，他就说，诶，这个地方怎么样把那么大的柱子跟石头吊上去？哇，你就可以想象当时多宏伟。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些高大的这些怎么建上去啊，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很多的图片啊。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它是一个向大环境妥协的教会。所以呢上帝就这个教会现在因为向环境妥协也很难有再存在了啊。好。那我们讲了四美拿教会虽然小可是现在还有在对吗啊，但是呢别加摩没有了。好，我们今天要看就是这个地方别加摩啊，它在哪里呢？啊，我们先来认识它啊，它就是这个美西亚，土耳其有很多的省份嘛，好像马来西亚啊，刚才就有人问，诶，为什么都是怡保？其实怡保有很多地，附近还有很多啦，金宝，还有安顺，太平。可是如果你跟别人讲，他们都搞不懂啊，所以都讲怡保。怡保是在 Para 啊，我们刚才问那个这个小对啊，他就说不懂，就是 Para 了。但是你就知道有很多省哈，新加坡没有，就是一个地方。好，那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很多嘛，哈，马六甲啦、Para 啦、巴汉啊等等。同样的，在罗马统治的土耳其有很多省份，美西亚呢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省啊，但是这个省的这个所谓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它是首都，以弗所很有名，但是不是首都 capital 哈，只有这个别加摩是首都，所以你就知道当时是很重要的地方，它做了300年的首都啊。然后呢，这个使徒约翰呢就被关在别加这个拔摩岛，写的第一封信呢，先寄到什么教会？大家还记得吗？以弗所哈，先寄到以弗所，差就是大概60里，然后再寄到比较北的这个四美拿35里，然后再寄到这个别加摩啊，所以信是这样子上，然后再下来哈。但是你会注意吗？这里是哥罗西，可是没有写信给哥罗西啊，所以你会看到上帝的这个安排是这样子。好，那我们首先要来了解这个别加摩的背景，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背景后，你就知道诶为什么要写这样子的一个信。那我也会跟你讲近代的一些发展，比如说这个撒旦的宝座去了哪里。那别加摩跟前面两个一样呢，他们前面两个是海港城对吗？但是别加摩跟他们不一样，你记得前面两个是海港，所以靠近海边，这个是靠近哪里？山啊，你们有注意听，山上你就可以怎么样，居高临下。谁最喜欢在山上？魔鬼。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被带到哪里？ 山上啊，这样子读圣经你就会很记得，因为什么？他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人的眼目，圣经说什么？眼目的情欲贪嘛。所以你这样子读圣经，你发现圣经是一贯性的，很好读的，好，很有意思。所以撒旦就要再居高临下，因为撒旦是什么？怎么样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为什么他堕落？因为他的骄傲，骄傲就是撒旦的属性，所以他要往上。人都是这样的嘛，喜欢高高在上嘛，所以恶者也是这样，很 proud， 然后他要看。所以别加摩这个城市呢，它其实呢是在山上，那但是其实它是两座城来的，不是一座城，好，它是两座城。怎么样呢？它有分哈、哦，啊，它是一个中心，但是妥协，还有错误教导的教会，好、哦，好，它有分成两座城，两个城之间的垂直大概是四五百公尺，一个是上城。上层呢，一个是下层，下层就是叫做卫城，就是Acropolis， 好、哦、，Acropolis 就是卫城，保卫的城市。上层呢就是 Exclusion， 好、哦，你看一下哈、哦，它有两个，这个是山谷，就是下层。我等一下会解释哈、哦，因为它跟经文有关系。然后呢，哎呀，这个 sorry cut 到了哈、哦，这个是上层。上层就是建在很高的地方啊，上面会有撒旦的宝座，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庙，然后呢就下来山谷这边就有下层，这边就是医疗的中心。所以呢这个就是别加摩，到现这个是现在的景观啊，我去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好，所以它有分，这个是山顶的意思， polis 是城市的意思。这个是你从山上这样望上去，这里有很多的庙、哦、一些遗迹还在。 好，首先来我们看一下下层，我们先从下层开始看。它有一个，这个可能林医生就会知道，山下的山谷就是一个大医院来的，所以呢它有一个庙，也有供奉什么呢？供奉一个医师，医神，医病的神。这个医病的神的名称啊，就是这个哈、啊、药神殿啊，也是代表这个山下城的意思。这个怎么读哈、啊、？Exclaps， OK， 不要紧，你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哈、啊，就是指山下的城是一个医疗的中心。那他们在这个医疗的中心里面呢，有一个庙，这个庙里面就是拜所谓的蛇。四面都是医疗的地方，病房，然后人就会来这里求医治。然后呢还有提供什么呢？他这个是当时的流水，他有提供那个 SPA 啦，他们可以泡澡 SPA、医疗。然后他们用音乐，你看那个时代他就会用音乐治疗，他就会用这个所谓的水疗法，现在人家才来流行、哦、SPA 嘛，水疗法，那个时代就有了。然后更让人惊讶的呢，是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隧道、啊、这个你看到吗？这个图画、哦、蛇的图画，其实现在的国际医疗的标志，等一下我会给你看、哦、等一下我再解释。好，这个隧道现在还在、哦、你往下，他们往下走了，然后就走这个隧道，他们呢就会在隧道的上面开洞，然后呢就会有病人坐着轮椅，然后他们推他走过这个塔呢，然后那个祭司，就是那时候的医治的这些所谓的祭司啊、哦，这些神棍，他就会从洞的上方对病人讲：“你得医治了，你得医治了。”当病人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很深的感受啊。如果身体没有好，心里也会觉得比较舒服，对吗？啊、哦，所以呢，他们就会觉得这样子可以医治。那现在，他们那个现在的时代哈、哦，在那个你知道 ambulance 啊，你会不会看到一个蛇的形象？皇家医疗的是吗？林医师有一个蛇是指皇家医疗，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可是呢，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啊，对了，你看你们都有读圣经，是从上帝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要摩西造一条铜一个柱子齁，然后有一条铜蛇挂在上面。在民数记，因为他们不听话，他们背逆神，所以就被毒蛇咬的人只要看到铜蛇就活了。后来他们做成这个铜板，这个是那个时代别加摩他们那个地方用的这个钱币，他们也做成就是这样的图案。而且呢，这个经文就是当时候呢从摩西旧约来的，但是到了别加摩他们变成什么？拜偶像。所以一样的，有时候人来教会，如果我们没有认真教导神的话，久了哈，有的人也会把牧师当偶像来拜，或者把一些圣经的教导错误的当作什么什么来祭拜，会不会这样？也有的嘛哈。好，那然后来到新约，主耶稣说什么？来，我们一起读。啊，所以圣经你看到吗？是连贯性的。但是到了新约，他们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当成这个偶像来祭拜。那提摩太书也讲到说，我们这里 OK， 这里就提到说，当耶稣被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永恒的救赎，不但肉体得救赎，还有什么？我们的全人。所以为什么我要用诗篇十六篇做你们开年为你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的居住，就是健康。那但是重点在于什么？你要常常把上帝摆在你面前，神就祝福你。好，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人很关心身体的健康，物质越丰富越怕身体不健康啊，连政府都很关心我们的健康，对吗？我那天收到，我刚才才跟他们讲，诶，为什么这个保险公司寄来我都没有跟他买保险，然后打电话给他，他说你买很多年了，因为你过了40岁政府就帮你买 Eldershield。 哈，我是 Elder 了，好，我接受吧，老已经进入迈入老年了，所以政府也很关心。所以但是上帝提醒我们要追求的是怎么样的健康？永恒的健康，就是提摩太书讲的，你操提后书四章六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什么？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所以金钱，所以为什么彩萍牧师很啰嗦，一直要叫你们要读圣经要祷告，没有别的方法啦，这个是很 basic 的，就好像你每天要冲凉吃饭睡觉这样子的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却是跟我们的永恒有关哈。好，所以呢来我们再来看，在这个别加摩的山顶有这个宙斯的神庙哈，他们下沉行走时，你就会当你走到下沉，你会感觉到山上好像有一种压迫感，为什么？因为很可怕，上面呢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庙，其中一个呢就是给皇帝啊，他们也拜，皇帝活的时候他们就拜了，通常人家是死了才拜，对不对？他们比华人更迷信，所以你知道别加摩的信徒是很压力的，因为他们的周遭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来我们看哈，第一个呢，另外除了拜活着的皇帝，他们还做什么庙呢？他们有三个希腊神像，一个是雅典娜女神，就是我上次给你们看的那个很多一粒一粒的像鸡蛋这样，然后呢他们有就是这个哈啊，然后他们又有该萨，就是那个皇帝的庙啦，雅典娜女神，然后又有这个是什么神？酒神，你看到吗？他吃葡萄。好，那我们现在每次领的圣餐是什么？葡萄酒。所以你看到那个文化里面啊，上帝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影响和教导。那还有宙斯，宙斯等一下我会解释是什么关系啊。它是指太阳啊，宇宙啊。那这个还有蛇，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蛇神庙，所以也是撒旦宝座之处。所以你们会看到其实这里是很可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以弗所的这个雅典米神 庙哦，之前我们读的它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嘛，哈。但是呢，你知道现在这些庙宇它的柱子大到你知道多大吗？24吨，就是这些庙它的这个柱单单足梁就24吨了，是不是很大啊？抱歉，我不懂，24吨应该是很可怕大。那个年代不可能把这个柱子吊上去的，他们怎么做到？其实真的很让人佩服啊！可是呢，他们的文化里却充满了什么偶像的祭拜跟淫乱。希腊人你会看到他们喜欢拜很多偶像，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你就会读使徒行传时你就明白，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跟希拉等希拉跟提摩太，对不对？他看到满城的偶像，为什么心里焦虑？所以读圣经他一定有关联。保罗之所以焦虑，你就知道他们是这样子的咯，拜很多的。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已经这个魔撒旦的宝座之处，就是这个宙斯神庙已经没有了，剩下什么？来，我给你们看，剩下这三棵树啊。现在还是这样，我去的时候还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叫做这个也是世界七大奇观。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上帝说的，主耶稣说的偶像，这个魔鬼撒旦的宝座。好，那20世纪的时候呢，德国人声称呢，他们为了保存古迹，所以呢，你们猜这个地方，这个东西现在还在吗？整个庙的这个撒旦的宝座还在。如果你去德国的 柏林哦，本来我这次要去，后来不成哈，我要去看这个柏林的博物馆。你感觉好像没有很大，对不对？等一下我给你看另外一张，就是宙斯的神殿，他们就把它整个拆了去，你看到吗？然后哦，中间有一座的，那时候有一个祭坛，终年不断的在烧着火，所以你看到的时候，那个景象是很可怕，因为整栋的建筑还有一个巨大的扶手椅，然后呢又有黑烟。所以当年当耶稣谈到撒旦的宝座，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是指这个宙斯神庙里面，而这里就是当年撒旦在的地方。所以等一下我会解释说为什么讲到神的仆人就在那里。当我们去的时候，导游就跟我们解释，你知道在这个地方当时候有多少多少的上帝的仆人被杀，然后在那里殉道。所以这就是当年撒旦的住所，他在地上遍地的游走，可是他需要一个地方嘛，所以他就选择别加摩300年。今天你说撒旦的宝座在哪里？我相信肯定撒旦的宝座已经搬走了。今天撒旦会住在哪里？其实二者他还是，圣经说什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还是遍地游行，找软弱的人要吞吃。但是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是得胜，所以很可怕的一个地方哦。好，然后呢，这个地方很有名是什么呢？他们做羊皮图书馆跟羊皮卷很有名。还记得我给你们看以弗所的图书馆吗？很漂亮，对不对？那个柱子哈、哦。那后来呢，那些书都搬去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城，后来被烧光了。这个地方别加摩，等一下你，因为为什么要懂？等一下你读经文你才会明白。别加摩是发明羊皮卷很有名的地方。你知道起初圣经是不是就是摩西的时代，他们是用那个蒲草嘛，对吗？哎呀，我没有机会拿来给你们看。现在还有埃及还有做啊那种蒲草纸，然后来抄写。可是比这个埃及的这个蒲草纸还要好的是什么？羊皮。所以后来圣经之所以可以保留的那么全，死海古卷，可能下个礼拜我拿来给你们看啊，死海古卷的那种模拟型的瓮，它怎么样的可以放在里面，所以圣经可以几千年哦，几乎都除了好像是以斯帖吗没有找到以外，几乎都有完整的手抄本。所以我们的圣经是很宝贵的，很真实的，那个时候跟现在的误差 几乎是等于零，很就是完全是几千年前的手抄本保留到今天，没有一卷经书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发明这个羊皮卷，好、哦，那羊皮卷的发明呢，其实就是跟别加摩的名字啊、哦，希腊文是羊皮，就是这个字啊、哦，跟别加摩的地方的发音是一样的啊、哦，所以他们很有名做这个羊皮卷，好。然后呢，它是全球那个时候第二大的图书馆，收藏有20万册的羊皮卷。哇，你就知道要多少头羊，最少20头嘛。20万头，对吗？因为有20万卷耶。所以这个是，哇，很了不起的齁。可是后来什么事呢？保罗被杀之前，你知道使徒保罗他被杀之前，他在牢里面，他交代他的徒弟门徒提摩太什么？他说在提摩太后书4章17节，他说你要拿我的一个外衣给我，然后呢你还要带什么来？带书来，还有更要紧的是你要带羊皮卷啊。所以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哦，那个时候啊，羊皮卷是很宝贝的啊，因为很贵嘛，还有是可以写成书。所以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就是这个图书馆，在位于这个亚历山大、哦、他们是出产那个紫草、哦、没有羊皮卷。后来呢这个皇帝就是安东尼，他的女朋友，他的情人埃及妖后因为他要讨他的欢心，所以呢他就把全部这些别加摩的图书送到埃及做聘礼。结果呢这个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发生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结果这20万册的没了，没有了。所以齁、哦、真的是女人啊，我没有讲啦齁、哦、哎呀，但是这个是这个男人也投没有那个为情所困齁、哦、结果那些珍贵的就没有。所以在这个别加摩呢图书馆，他们你还记得我讲图书馆会跟什么连结？宗教，对吗？祭拜的庙，还有文化政治都在一起，所以就变成政治宗教全部结合，对基督教是很大的一个威胁，所以那时候的信徒是很压力的。好，来我们看别加摩教会的建立哈。别加摩是在使徒行传就讲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呢，第一次提到这个美西亚，因为它是美西亚的首都，所以那个时候原来保罗是在那个时候的这个 Asia Minor 传福音小亚细亚，那圣灵就阻止他，那保罗就经过哪里呢？就经过这个弗里加，然后到加拉太，然后再到美西亚的这个境界。你读使徒行传16章，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你们读启示录你也要读使徒行传啊，一定是有关联的。那我们不晓得保罗几时到过别加摩，不过他到过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上次讲的这个 Troy 啊，靠近这个美西亚，应该是这样 pass by 这边，然后来这里，然后过后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往马其顿去。那保罗第二次旅行宣教，也可能第三次的时候呢，因为他也在以弗所住，然后圣经说福音传遍了小亚细亚一带，所以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呢建立了这个别加摩教会，然后在那里建立了这个设立了教会哈。所以这个是这个教会的背景怎么样建立的，所以请你们回去可以看使徒行传。好，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看书信啊。好，还可以讲一下，来，首先书信的内容，那我们先看主耶稣基督提到说啊，基督的口吐两刃的利剑，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样的介绍他自己啊。那你看到这个启示录1章16节的下段啊，他有提到说主耶稣说我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我给你们看过对吗？说那个剑好像是剪草的这样子啊，比较快，可以很快的就是杀敌人。那这个佩剑呢，你要从罗马士兵的佩剑你才能明白。那罗马士兵有两种佩剑，一般上是用一种薄薄的刀，好像古装戏那种刀，你知道吗？ 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两刃的刀不一样，就像农场上哦，我们割草的，它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割的啊，所以呢，它可以向左右开弓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它就可以一次大概可以对付50个敌人。这个是根据解经家的解释，如果敌人靠近，他的威力是很大。那主耶稣说，我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什么意思？耶稣要杀我们吗？不是。圣经说，什么是上帝的剑？啊，神的话。圣经说，希伯来书4:12，上帝的话就好像锐利的两刃剑，可以刺入骨髓，刺入灵里。所以神的话先来，根本我们无从抵挡。因为什么？神的话来，圣经说你要爱人如己，有吗？没有。上帝神说你要传福你要顺服我的命令，你要传福音，有吗？上帝我没有做。圣经说你要给11奉献啊，使我家有粮，有没有？所以你看那么多，把上帝的话一来，我们都对不对啊？你要爱邻舍啊，你要做好丈夫，你要做孝顺的孩子。哎呀，主啊，我们都很多时候没有。所以启示录就说，神的话出来呢，本来是，当然剑是要杀人，可是上帝不是哈，上帝是说，别加摩教会，我的刀来了，我两刃的剑来了，就是神的话下来了。神的话下来要叫我们做什么？审判是，但是审判是那个宝座审判嘛，神没有这样快审判，神比我们好，如果是我们就审判了，哇你没有啊，然后哇每个中箭，感谢主耶稣，上帝说他是蛮有慈爱跟怜悯。神的话来是先给我们什么？悔改。所以这里才会说，你们来，我们一起读。所以啊，上帝还没有立刻攻击我们，他先说，我给你机会，你要悔改，像妈妈跟孩子念这样，你要快点去冲凉，你要做功课，你要一直念一直念啊。所以我们的上帝你看多么的怜悯，所以耶稣还没有来就是这样。所以当耶稣说他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骑着白马，对，刚才谁讲，就是审判了，审判的时候没有机会了。可是现在呢，他还没有审判世界之前，那个时候他是要用剑把世界上的信主的、依靠神的、信靠神的跟不信靠神的切开来。可是还没有之前，耶稣说什么？我们要悔改，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改变，给我们空间。末后的日子，基督根本都不用再这样子劝告我们了。因为什么？那时候末后的日子，上帝一来，根本没有机会了。现在还有。所以这个给别加摩的信也是给我们洞财堂，也是给我们恩加教会的信，对吗？先劝我们还有机会。那耶稣的话是有力量的，你记得主耶稣曾经用口中的话杀死什么？还记得吗？耶稣都是讲劝诫好的，但是主耶稣曾经那个时候审判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无花果树还记得吗？耶稣说你不结果子，满满的叶子没有果，明天你不用活了，对吗？结果明天他的门徒，诶，夫子，这个无花果树，诶，无花果树哦，真的很绿很美的，在以弗所有一棵无花果树，真的没有果，但是那个叶子很美很大颗，哇很漂亮。然后我们就说，诶，这是什么树？就在那里站很久，哦，原来是无花果，因为它的叶子你可以认得的。如果我有机会讲创世纪，我会讲创世纪，你知道那个夏娃跟亚当犯罪后不是要用叶子来遮住自己吗？用什么树叶？就是无花果，因为无花果树叶是很大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秋天来了，秋天是什么？叶子会怎么样？ 孤干，所以天起了凉风，他们为什么躲起来？因为叶子没有得遮，天起了凉风，孤干了，飘走了，明白吗？所以要去圣地哦，会解释这一次真的，因为无花果是很大个，你真的可以遮。可是天起了凉风，秋天来了，变孤干，飘了，所以他们要躲起来啊。有机会再讲。好，无花果树啊，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来，你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哈。”所以你看。孤干了哈，好，所以上帝的话是有力量的哈，不是因为神要诅咒，而是上帝已经劝诫的话临到。时间好，再来哈，我们先讲到这边，我们才停。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撒旦宝座之处。所以我们刚才看了第一节经文了，接下来继续看这个经文第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刚才我已经给你们看了，在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庙，还有撒旦的座位，很多很多的人就在那里牺牲。撒旦的宝座设在别加摩，他们被撒旦的宝座的阴影笼罩，并不是因为撒旦无所不在，而是他在各地都有手下，而且他一次。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撒旦无所不在，其实不是，他有一个居所。可是你会注意，我刚才讲了，撒旦喜欢在高处啊、哦。你看哦，耶利哥山上的上方，他把主耶稣带到那里，也是一个山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那个山上可以看到什么？撒旦把主耶稣带上去，可以看到十个国家。你知道那个诱惑试探是很大的，所以有时撒旦要诱惑你们年轻人，他会带你们到一些让你们的眼目，人的眼睛看了就被吸引。所以在耶利哥的这个山上，在那个时代可以看到十个国家。所以撒旦就对耶稣说，这些国家是我的，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是人嘛，啊，你顺从我你就可以拥有。撒旦是要主耶稣去做什么？当敌基督。假如耶稣当时接受了，你们认为后果会怎么样？很可怕，对不对？我们都不得救了，如果耶稣当时顺从撒旦。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腓立比书说耶稣的顺服是这样子的顺服来的？他可以拥有很多权利，可是他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也是我后来我在想，我做牧者真的我们要跟主耶稣学习，跟真的要操练的，放弃你的权利。别人讲一句话，你有权利顶回， OK， 放下，你可以争取这个放下，这个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主真的是那么伟大，他没有受影响。所以撒旦说这些国家是他的，耶稣有没有反驳？你想一想，主耶稣没有反驳，诶，代表什么？很意外，对不对？耶稣没有争辩说，没有没有，这是属于我天父的。其实主耶稣承认天父容许撒旦暂时做这个世界的王。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后，这个地球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撒旦在掌权的，在或者应该不要用掌权，应该说是撒旦有影响。所以我们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权势里，权势底下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居所，就是指别加摩人的这个地方，是怎么讲，他们上帝要他们所在的地方。你不要说啊，这个地方不好然后你就要离开。他是鼓励他们说，虽然这个地方是撒旦在的地方，但是你们不要轻易的搬走。主耶稣了解同情甚至怜悯别加摩的遭遇，因为面对魔鬼撒旦所统治的这个地方，他知道他们面对很大的危险。但是呢，耶稣的态度很坚定，他说，别加摩，你们虽然面对这个挑战，可是你们的过错，你们的或者你们所犯的错，我不能够轻易的给你们找借口，不能妥协。所以撒旦当然也不会受对基督徒客气。所以别加摩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在那个地方为主殉道。那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写这个诗说，有人希望住在教堂终身不绝于耳之处，我倒宁愿在地狱隔壁开一家救援的小铺。意思是什么？其实很多的人今天仍然在恶者撒旦的辖制和控制底下，而没有办法来信耶稣。好，今天的功课，过年的功课是什么？就是牧师希望你们立定心志。哎，你佩传道，你们教会今年有没有一个目标？比如说一个人要带几个人来信主或怎么样？好，根据统计啊，100跟100个人传福音，会有10个人信耶稣。然后可是信了耶稣来了教会会离开，对不对？可能不坚固啊什么，但是会有一个人啊，你好好带他，他会留在教会。所以我们今年努力好不好？我们努力可不可以尝试跟你愿意跟多少个人分享耶稣基督，用各样的方法啊跟他们传福音。这个星期回去后就努力开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好不好？可以做到吗？这个功课，跟一个人传福音，一个礼拜一个，不能，一个月一个，一个人，可以吗？一个月一个人，一年12个月，扣掉忙碌的12月跟过年就有10个月就10个人。哇，这样你们要10年才带一个人信耶稣留在教会。但是教会大家一起做应该有机会啦，好不好？你们设定自己心里设定一个目标，好，上帝啊，我要努力的把人从恶者撒旦的这个手中给带回你的家，好不好？好，我们 take a break 好不好？那我等一下就要讲是谁第一个在亚细亚7个教会里面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你们一定是讲施洗约翰，对不对？不是不是施洗约翰，讲错了，使徒约翰在新约教会里面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不是使徒约翰，因为他还没有死啊。是谁？等一下我会讲，我们会来讲，好不好？等一下我们休息10分钟，可以吗？10分钟后我们回来，然后我们就要看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是谁。感谢主了，不是我们呐，这个年代为主殉道的机会比较难哦。好，我们 take a break 一下。说撒旦宝座之处，所以他们有面对这个压力。那同时呢，当时的基督徒面对很大的逼迫。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是谁？有谁知道吗？有吗？有，刚才有人提啊，英家讲什么？司提反，司提反是是在使徒行传齁，但是这里有提到这个人齁，我们看一下，司提反是为主殉道，但是在亚细亚7个教会，司提反是第一个为主殉道，但是在这个亚细亚7个教会是谁？就是在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个人。你讲的也没有错，你讲的是初期教会，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安提帕齁，他是别加摩教会第一个遭受迫害的人，也是那个时候的主教。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另外一个主教吗？就是那个波璃甲啊，那个时候他是波璃甲，是之后这个是第一个啊，他也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啊，是7个教会。你讲的也没有错，你讲的是整个新约，但是这个是7个亚细亚教会，我们要看的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齁。他因为拒绝拜当时候的这个奥古斯都就是当时的皇帝，就在主后的92年被抓。那你知道他们怎么样的来逼迫他吗？就是把他 barbecue 怎样 barbecue 呢？他把它放在这个做成这个铜做成的这个牛的这个肚子里面，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再用火慢慢的 barbecue。 哇，很残忍的一种的 手法哈。所以呢，主耶稣就称这个这个安提帕说：“我忠心的见证人，是属于上帝的人。”所以“见证人”这个词在希腊文有两个专有的名词，一个是就是这个字哈，martur 啊，就是指你在法庭上你要发誓，对吗？你上法庭，你不是要然后发誓啊，我所做的就是真的。你们没有上法庭也有看这个连看电影嘛哈，不是？然后他叫宣誓嘛，说我所说的啊句句是真的，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的见证人，也指我的寻道者。所以寻道者这个字哈，就是从忠心的见证人来的，明白吗？这个字眼啊，所以这个字根来的。那安提的意思呢，就是反对，怕的意思就是每个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说这个字呢的意思，刚才我讲那个寻道者的意思呢，就是在头2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很多的人为主殉道。特别如果你去罗马，他在有一个地下城，他们下面都在大概住了整百万，很多的人为了躲避当时候罗马的这个政治和皇帝的这些逼迫，因为基督徒他们都要躲在这个地底下生活。耶稣说，如果马太福音24:9说，如果有人把你现在患难你要杀害你们，你们又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么呢，你就是我的见证人，代表你是上帝忠心的人。那可能我们今天很难有机会为主殉道，因为我们也没有住在中东，对吗？现在也是很开明的一个地方啊，宗教也有自由。但是你们有没有因为服侍神被人家讨厌？有吗？因为你服侍耶稣，所以有的人不喜欢你。大家都静静，还在想有谁讨厌我吗？有啦，你要服侍主的人，我跟你讲，不会有人喜欢，不是，有人喜欢，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一定会遇到有反对你的人，一定会，如果你真正跟随神，我告诉你，你一定会遇到有人反对你，或者有人不赞成你，或者有人恨恶你，不可能没有的，因为你会跟世界不一样，因为你做的选择跟你所做的决定，可能会招惹一些人的反感，甚至可能是你的弟兄跟姐妹。所以主耶稣才会很早的就说明，你因为我的缘故而被恨恶，而被杀害，而现在患难里，你是我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启示录提到打开第五个印的时候啊，羔羊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呢，就是启示录6:9，他说，我看见在祭坛下有那些曾经为了宣扬上帝的道做见证而被人杀的灵魂，就是指当时候有很多的人，甚至是现在都有很多的人为主寻道。而后来来到这边，圣经说主耶稣对那些凡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服侍他受苦或者受人讨厌的人，都把他看成是这个，就是什么属于他的人，就是刚才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你还记得在雅各书主耶稣说什么？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于我。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如果你服侍神，可能有时候人家不一定很喜欢你，你的方法，你的各方面等等，但是你要记得上帝说什么，没有关系，你属于我，我知道你是我的见证人。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鼓励，因为讲圣经已经讲这七封书信里面也包含给现在的教会。虽然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这个背景不一定一样，可是其实今天服侍神的人仍然要面对很多的挑战的。好，那然后呢，你看其实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基督徒是现在这个患难里面的哈。然后你看在 IS 屠杀基督徒啊等等， 好，第四，你要坚守，你们要坚守我的名。刚才十三节，好，我们继续看。所以主就劝勉他们说，你要坚守我的名。为什么？因为你们教会的传道人，你们的牧师，就是刚才的那个安提帕牧师做什么？那个主教被 BBQ 死了。哦，如果今天哦，你的传道人哦被 BBQ 死了哦，你们会怎么样啊？我们没有帮当啦哦，虽然是过年，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没有帮当。你们会不会就说，哎呀，这样啊，恩家要关门了哦，我们软弱了，我们的传道人都，我们的牧师都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很怕嘞。你们还会坚守上帝的名吗？没有拒绝主的道，会不会这样？学习啊哦。虽然是这样，哎呦主啊，怎么办？我的传道人都被 BBQ 了，等我们要走，我们会 air fryer 了，现在没有 BBQ 了，也很可怕哦。所以这里指的就是，这里所指的名是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有能力，耶稣的名能够医治，耶稣的名才能够叫恶者惧怕，逃之夭夭。主耶稣的名才有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中常常要呼求耶稣的名。我上次讲了耶稣有多少个名字给我们可以来呼求他，250个。好，所以我叫你们回去操练，你们请问你们祷告呼求学习找到几个名了？还没有。回家操练一下哦。今天我不是给你们祷告吗？上帝诗篇十六篇，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啊、哦！回去就这样祷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如果你要智慧，耶稣你是奇妙的测试，好不好？回去找出耶稣的圣名，或者名称有哪一些然后呢，来祷告，来呼求。所以这里讲到，你不要拒绝主耶稣的名，主耶稣的名是很有力量的。好，我们每次祷告一大堆，然后到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就不这样子。或者快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祷告。其实主的名很有力量，是因着耶稣的名，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你如果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你了。所以怎么样，就是认耶稣的名，感谢神，就敢感谢神。哇，感谢主耶稣，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对吗？我曾经有跟人家要传福音不是，就常常要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不久前就跟我讲你不要什么都说感谢主耶稣，这是主耶稣带领的，或者什么这样子老人听了可能会老一辈的亲戚听了可能会不舒服。后来我想一想，我跟他讲好，我会注意，不过哦，我还是会我不能阻止我提我上帝我的主耶稣的名，我还是这样跟对方讲。他会不高兴啦，我已经讲了你要宣扬主的名，他会不高兴，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他不了解嘛。但是我不能够因为他的不高兴，明明这件事我就说，哎呀，感谢主，这个是主的带领，我不能够不说，对吗？因为这是我真心心里面的哎呀，感谢主遇到了什么什么，然后经历了什么什么，然后上帝怎么带我。他说你每次都讲你的主耶稣，那我还要讲什么？我当然要讲我的主耶稣。可是是真的，有人来我面前跟我讲，你不要跟我再讲你主耶稣，我感谢我的神有什么错吗？但是其实听的人不舒服。他说你有你的神要感谢，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是他别的神明的带领或什么等等。所以做基督徒是有挑战的齁。所以主耶稣救主的名我们一定要常常称谢。你知道撒旦最痛恨人家使用耶稣的圣名，所以当时候他就是要那个时候的皇帝，别人就要称那个皇帝是主。使徒约翰也是因为不要称那个皇帝是主，所以他才会被抓到这个流放到这个巴摩岛。可是我们要说耶稣是主，你看现在我们都没有什么逼迫，为什么我们不要常常称颂我们主的名，常常的彼此提醒说感谢主，对吗？所以应该要这样子的。这个礼拜可以吧齁，我们在同事面前也好，家人面前也好，你真的是觉得这是感谢神的事，值得赞美的事，值得感恩的事，常常提我们主的名，好不好？祷告中也是这样齁。好，然后 第五，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导。好，我已经提过这个巴兰是谁哈。那主耶稣基督责备他们啊，来到责备了。你看他们的称赞很少，可是责备，他说有几件事要责备你。通常都是讲了赞美的话啊，责备才来。那这里呢，他的语气是很温柔的。主耶稣不是说很凶狠的责备他们，而是很温柔的跟他们讲，不过哦，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们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他就对另外两个教会，就是下一次我们要看的就是推亚推拉跟萨迪，主耶稣就责备很多，而且很严厉。这里呢是比较温柔的啊，责备他们。那他说别加摩面对外来的逼迫，他们没有离弃耶稣，外面逼迫他们，他们没有离弃，所以他的牧师为主寻道了。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教会内部的，是教会内部的问题使教会垮掉。其实现在很多教会也是会这样哦。那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听从这个巴兰的教导。那我们上次讲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提过巴兰的这个教训啊，大家都知道说巴兰这个先知因为贪爱钱，他得不到钱，哇，他很受不了。后来呢，他就设了计谋给这个巴勒国王，外邦的神的国，外邦人的国王，就说，诶，你去找女人去诱惑以色列的子民，只要他们拜偶像离开上帝，那上帝就会责罚他们。因为本来这个国王叫他去咒诅以色列人嘛，但是他的驴子看到神本来使者站在那里要杀他了，结果驴子看到了神的使者，反而这个先知看不到什么。是什么意思？他比禽兽还不如，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应该听得懂神的话嘛，看得到神嘛，但是没有，对吗？所以圣经，你读圣经是很有趣的啦，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啊 narrative， 让我们明白。那你看，但是呢，这里当他没有不能够咒诅神的子民了，对不对？他不是回去了，心里不甘嘛，拿不到这笔钱，哇，不甘愿，怎么办？好，想到一个计谋，我不能咒诅，对不对？我让你们让这些以色列民犯罪啦。怎么样犯罪？让他们也离神。怎么样让他们也离神？所以撒旦常常用的方法是什么？让我们经过一些的苦难困难，让我们也离神。他给你苦难，哇，你更迫切祷告，对吗？给你苦难，哇，祷告主，祷告主。但是呢，他给你很轻松的日子，让你一些东西有诱惑试探，你就慢慢的远离神。所以这个常常是撒旦的计谋。那他们就去拜偶像，对神不忠，结果上帝就用瘟疫来责罚以色列民。你们回去读民数记31章啊，所以我这里就不多讲了。那一般我们讲到的偶像，我们会讲在庙里面祭拜的，可是其实偶像往往是什么？是我们看得比神更重要的东西。你现在心里想一想，什么东西已经取代神多过取代了上帝在你心中的地位？是爱情吗？我遇过有的人为了爱情他可以不管任何上帝的教导。婚姻吗？太爱配偶了，以至于太看重婚姻家庭，以至于忽略了上帝，把上帝踢下来了，在生命的宝座。子女吗？有的人子女为先，只要他的女儿要这样，他就跟着。有吗？有，我有一个这样的会有。金钱吗？甚至是权力侍奉的岗位位置等等，我不知道，只有你们懂。如果高过这个或者生活的这一切，那么呢，他们就是你的偶像。上帝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这一切会加给我们。所以任何的东西我们看重过于上帝就是偶像。甚至有的人看重什么？看重神的话而不是神自己，明白我的意思？他只是很喜欢读神的话，拿文凭争取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研读，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神渴慕神。这些是很微妙的，我们自己要去分辨。所以在教会里虽然不会用香拜拜，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把一些的事物成了偶像？有的教会会把人 哇，好像这个牧师讲的就是权威，也要很小心啊。这就是别加摩教会的问题。巴兰不能够就是魔鬼撒旦不能够用外面攻击他们，他就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呢混乱他们的这个教导啊。这个现象普遍现在的教会也会有，所以为什么我鼓励你们要好好读圣经，因为圣经讲了有些人偷进来，就是呢不敬虔的人，在犹大书一章四节说，将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义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所谓的 internal 的这种污染， internal 的一种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比 external 外在的这个逼迫是更加可怕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地方哈。那当然讲到这个，我们就提到说尼格拉一党的人哈，来，我们看圣经讲到尼格拉一党是谁呢？那尼格拉就是在使徒行传哈，当斯提反啊，刚才英家讲了，在斯提反为主寻道了，对吗？那在这个时候，他们不是要处理那个饭食的事情，他们就选了执事出来。那这执事当中呢，都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啊。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尼格拉。尼格拉就是当时候的这个执事，我也曾经讲过了哈。他虽然起初是很敬虔的，很圣灵充满的人，可是后来慢慢的呢，他就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扩大成什么呢？哎呀，神会给我们恩典的，不要紧啊，做错没有关系，只要你悔改回来就好了。就把恩典扩大到什么样的地步，就是解释成 do whatever 你要做的，你要怎么样都可以。有没有这样的神学？有，现在新加坡很多教会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他们讲的是富贵神学、财富神学，甚至讲的是恩典的神学。没关系，要怎样都可以，上帝可以接受你的，只要你回转过来。这个不是叫恩，这个不是恩典，是一个扭曲的恩典，变相的鼓励人说 whatever 你要做的都可以，把人犯错的行为合理化，似是而非的道理，变成一种放纵主义，就是那个时代的这样子的尼格拉的教导，败坏的生活，然后他们就给一个合理化的方法。在教会里很多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对吗？我不要特别提名哪一些教会哪一些人，他们都是，若他们真是神的仆人，主自己要来管教，可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哎呀，这个人是这样的啦，我们没有关系啦，要讲爱心，我们变成滥用爱心，而没有在真理上要有爱心。但爱心是给人机会回转，可是不代表我们看到错、看到罪，我们不指责。这个就是要平衡的地方啊。所以记住哈，主耶稣基督虽然爱我们、接纳我们，但是主没有向罪妥协。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嘛，好像同志的问题可以接受吗？然后还有很多的多元化家庭等等，其实现在很多教会都妥协了对很多的事情。好，那别加摩教会就是有这个问题，他们要得到社会的肯定，他们就妥协。那但是耶稣讲什么？你们要快点悔改，快点离开这样的教导，把这样的教导赶出去，不可以听，不可以符合，不能够随从这样。很多人不是这样吗？哎呀，我们为了传福音给年轻人哦，所以牧师师母哇可以传道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的教导也是 is OK 的，你们犯错没有关系，上帝总是给你们机会回转等等等等。你注意去听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所以要很谨慎很小心。圣经说，如果你们没有回转，我就要用口中的剑击打你们，如果你们没有回转，我就要把你从教会当中，从我的教会当中赶出去。所以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也要很小心，不可以因为我们说，哎，我为了吸引更多的人，符合这个世代，然后我要吸引更多的人，以至于我们的教导不对，我们都能够接受。好，好，来，主耶稣说要很认真看待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主耶稣说什么呢？我们要用真理分解真道。所以凡，来一起读，有耳的，对，你们有没有耳朵？我跟你讲，耳朵受损很辛苦的。我曾经有耳朵发炎听不到，哇，很辛苦的，好像有这个蜜蜂在里面嗡。然后我教会有一个姐妹耳朵发炎发烧了好多天，然后过后呢，她就说她常常听到打字声，滴滴答答滴滴答，会叫吗医生？最近我的长老耳朵发炎才严重，发炎到完全听不到。所以你有耳朵，请你好好听哦。所以当我还没有开始讲这个系列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经历哦。我曾经去树理医生的 clinic， 因为那时候我刚才，我的耳朵里面有，我还打电话给他，跟他讲我的耳朵里面进了什么，进了飞虫，原来不是，是耳朵里面发炎了。所以他的同事看了就说，不行了，你一定要吃 antibiotic。 我就说，哎呀，我不要吃可以吗？他说你不吃啦，过几天你就知道了，就开始发烧啊什么啊，然后肿。果然啊，我一直哦，所以我说好了，主，听你的话比好过听蜜蜂的声音哦，啊，因为听不到，就一直好像耳朵很发沉，你知道吗？好像很重的东西贴在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哈？感谢主，凡有耳的都要听啊，神给你们耳朵可以听。我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就知道了，哇，你耳朵听不清楚的时候，好可怕的，你就觉得跟人都有距离，有没有？好像。真的很沉。所以有时候你们家里有老人家，他耳朵比较重了，你们要对他们很有耐心，啊，要非常有耐心，因为耳朵听不清楚是很痛苦的事情，好不好？眼睛看不清楚，耳朵听不清楚，所以你们有耳朵哈，请你们要怎么样？听啊，你跟隔壁的讲听啊，最好要好好听哦，不然。耳朵不能听的时候很糟糕齁，哦，你找树理医生都那时候也没有办法，最多给你 antibiotic， 但是再没有消就开始要打字机了，滴滴答答，再来就是更严重了齁，哦，就听不到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是什么？你有耳朵的你要听，上帝就怎么样？他说你要胜过，不要轻易的向这样的一个世代跟社会妥协，我就会给你们什么隐藏的 mana。 什么是隐藏的 mana？ 得胜的呢，我们之前讲过了，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不会病，不会死，有得永生，对吗？然后呢，我们也不会第二次的死，不会在那个火湖里面。这一次上帝说什么？他还要赐给你们恩加教会，凡是得胜的就可以得到隐藏的玛纳。主耶稣应许你，拒绝假教师，拒绝错误的教导，你不降低你的标准，你作为基督徒，你有你的标准，你有你的榜样，那上帝要给你两个奖赏，第一个就是这个玛纳。这个七封信里面很难了解的这个奖赏之一，就是这个隐藏的玛纳。为什么？因为玛纳已经找不到了。玛纳是耶和华上帝给谁？给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做食物的，对不对？玛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玛纳什么？哎，这是什么来的？所以它的名字就叫是什么啊？明白吗？以后如果人家问你你要吃什么，我们每次都是随便，对不对？以后你就说玛纳啊，是什么我就吃。对吗？玛纳吗？是什么？这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啊？所以每次孩子问爸爸妈妈，哎，要吃什么？他们说就是吃是什么咯。所以当他们吃厌了，他们不是 complain， 对不对？你知道什么时候没有玛纳吃了？进迦南地，所以在哪里？耶稣雅记，你读耶稣雅，一进到迦南地，没有了，就断了，因为从此神就供应给他们。啊，这个有关联的，读摩西五经到这个苏士德哈，就是耶稣雅记四十记。路德记啊，我这个礼拜我教会我就要教这个。所以呢他们就问啊，然后呢以色列民过了耶旦河，更准确一点就是过了耶旦河，还记得吗？过耶旦河，河水停住，一过了耶旦河就没有降下玛纳，他们就不用吃玛纳了。 那玛纳就保留在哪里？最后一些玛，那个玛纳放在哪里？约柜。约柜在哪里？不见了，真的不见了、哦、所以呢，上帝就吩咐人说，你要造一个约柜，对吗？跟摩西讲，起初、哦、包上金子，里面放三样东西，约柜里有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神的诫命，就是神的话很重要，还有就是那两个法版哦，还有亚伦所拿的杖，这个杖还要长出这个银杏，这个杏子，杏，这个就是你们这种花，银杏的杏，一个木一个口啊，杏子啊，然后呢，它的花啊开了花做证据啊，然后因为杖已经不能够再开了吗？还会开代表吗？哼、啊，这个不会再长的，你知道齁、哦、你们买的时候懂吗？你碰颜色就不会长，但是你买那种没有颜色的就是会长的啊。杖长了开了芽不可能嘛，只有神迹，所以这代表神给的证据。还有就是什么旷野供应的玛纳，这三样东西放进去盖起来啊，就是这个盖子就是施恩座，整体就是约柜。这个啊约柜齁、哦、里面放这三样东西，看到吗？啊，这是后来的 sample 啦、哦、不是真的。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呢，上帝要他们知道神曾经带他们走过的种种的这个路途。这个耶柜曾经搬运很多地方，一直到所罗门王建王圣殿，圣殿后就放在圣殿，对吗？注意圣经说打开耶柜里面只剩下两个石板。那么在列王记上八章九节，杖跟玛纳去了哪里？吃了一点点不够吃。所以其实在所罗门时代就有人说是上帝将这个玛纳藏了起来，因为你读列王记上就没有再提有玛纳了，所以以色列人认为是上帝藏了起来。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在等弥赛亚，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会给他们隐藏的玛纳，明白吗？所以隐藏的玛纳就是这个意思，要等到真正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吃这个玛纳，隐藏起来了，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他曾经讲过，他是谁？我是谁？天上的粮。这个粮，然后他就说我是什么？我是玛纳。如果有人吃这个粮就永远的活着，所以耶稣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粮，那个玛纳，隐藏的玛纳。有一天他来他就会给我们吃。那如果你拒绝这些异教的祭拜等等，我会给你食物。所以今天上帝才会说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我就要将什么日用的饮食赐给你。然后耶稣说我要亲自的喂养你，保守你。所以现在你们每个月是不是有领圣餐？都是这样关联，有关联的。每一个月我们其实都在领受神的恩典，就是圣餐。那有一天我们真正要吃的玛纳就是耶稣再来，这样可以明白吗？隐藏的玛纳。所以以后人家你解释的时候你就了解了。好，这个第一个耶稣要给我们得胜的玛纳。好，所以我一直很好奇玛纳什么味道，白萝卜糕的味道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玛纳是什么味道，很好奇齁、哦、牧师是很喜欢吃的人，因为我的家族是做吃的嘛，所以我就上盘子的味道 maybe 还是什么、啊、我们不懂哈、啊、可能上我们在期待哈、啊、所以我跟你讲耶稣来是很期待的事情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你的名字要写在哪里？白色的石头，而且是写新的名，什么意思呢？第二个礼物就是白色的石头。姐妹会不会讲哎呦情人节刚刚过齁、哦、没有送我钻石啦，没有送我，上帝你怎么不送我什么宝石啊？因为天上有很多嘛、哦、那个地还是黄金的，送我白石头来， 这个给弟兄一个机会，你看情人节你就跟他讲，你看白石头就好了吗？为什么要送钻石？主耶稣给情这个 OK， 什么是白石头哈？不是乱讲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习俗，男孩子如果拿着白色的石头这样哈，刻上女孩子的名字，然后送给这个女孩子，你看多省钱哦。他会刻呢这个名称。只有这个女孩子知道的，就是比如说佩仪，我不叫她佩仪啦，我也不叫她这个，你看过年回来你们的名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这个佳杰，佳杰齁，对齁，没有讲错，爱杰佳杰啊，他没有放佳杰，他会有一个亲密的称呼啊，比如林医生叫他的太太的名，只有他们两个人之间知道的，明白吗？啊，只有你跟他知道的，所以呢，他就会写上这个情人的秘密的这个昵称，只有他们之间知道的名哈、啊。然后呢，就送给这个女孩子啊，在他们的习俗，你看现在的人不会用这个方法，所以情人节就要花很多钱。那个时代白石头而已嘛，但是主耶稣说什么？旧约里以赛亚书上帝说，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于我的。所以弟兄或姐妹，你知道吗？你的名上帝是很宝贵的，上帝对你有一个昵称，就是一个亲密的称呼的。神按我们的名字提名招我们，来到新约主耶稣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羊听到耶稣的声音，主耶稣也按着羊的名字叫他们，把他们领出来，约翰福音十章三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要跟我们重新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呢是给我们一个好像订婚姻订秘密爱情这个亲密的这个礼物给我们。所以世间齁，我们最好的最亲密的爱人是谁？就是主耶稣。夫妻再好也是一生一世，对吗？但是主是永永远远。所以我常常觉得说主是我最亲密的爱人。把我们的爱献给我们的爱情，最好的爱情，最纯真的爱情献给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真的不会背叛我们，也不会伤害我们，所以我也不避忌跟任何人，包括我先生，我说我最好的爱情是献给主耶稣的，然后才可能是在今生的。但是主是永永远远，所以耶稣说，你会害怕失去朋友、亲人、你心上的人，甚至是丈夫、配偶，但是耶稣说什么？得胜的人有一个应许，你不要担心你会失去，我是你永远的爱人，不会失去。包括即使你失去了在世上最亲密的人，耶稣说有一天我会补偿你，就是这个意思。两个玛纳，隐藏的玛纳跟这个写上你新的名字的白玉白石头。所以总结好，新的一年主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从以弗所教会学到什么？首先要有爱，这个是真教会的标志，对吗？一个教会它有爱心就是主所在的教会。四美拿我们学到是一个为主受苦、为主受贫穷逼迫的教会，可是是真的教会。现在我们从别加摩学到什么？要分别为圣，就是不向世俗妥协，一个纯正的教会一个真的守住耶稣正确教导的教会，不要效法世界，拒绝向撒旦妥协，单单敬拜主。社会跟环境给我们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压力我们可能会跟世界妥协，可是上帝说我们不要轻易被世界诱惑离开上帝。撒旦要诱惑我们，但是我们要单单敬拜主。撒旦会用各样的方法，有时候就是给你发达，你知道吗？给你很亨通，给你生意越做越忙礼拜天都没有机会来崇拜了，因为什么？生意越做越大，所以你以为 财富是上帝的祝福 ，sorry 不一定哦。苦难反而哦，我要去祷告了，你明白吗？真的，他给你越来越富足，你会慢慢的忘记忽视了上帝。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其他的事物当成神。好，外在的压力你很容易对抗，疾病来了，哇，你更忍耐祷告。但是呢，内在里面你平安你顺利的时候，哎呀很累嘞，昨天晚上哦去哪里看电影啊，拜年啊回来，哎呀今天你看传道讲七早八早又要有祷告会，哎呀迟一点就不来了。我们是这样子的。可是当你很需要的时候，你越苦难的时候，哎，你就越想要爱神。好，所以别加摩教会就是一定要记得分别为圣哈，不像这个世界的这个妥协。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教会，耶稣给他们的这个称号或者描述是，他是一个带有两刃剑的这个主来的时候，如果不悔改，就怎么样？会用剑击杀，就没有机会了。好，然后呢，上帝给他们的肯定什么？他们有守主的名，就是这个为主殉道的牧师，他们没有离弃真道，虽然有逼迫，可是那时的信徒没有离开。可是外在的挑战面对了，内在里面有错误的教导，所以上帝叫他们要悔改要学真的话语。那呼吁是什么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要听。那上帝会给他们两个应许或者赐给他们的福气，一个就是隐藏的玛拿，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生命的粮，一个就是写上名字的这个白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用争也不用看你的是多大块，每一个人的是 special 的齁，因为我们人都很爱比嘛，那天不用比了齁，上帝给我们都是最好。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认识这个教会，好吗？好，所以记得了，你们回去要多一个功课齁，就是什么？要努力的传福音让人从撒旦的权势中被带回来，然后呢，我们要认真学习神的话，好不好？所以这个星期年下个礼拜来年就过完了，应该可以努力了齁，没有借口了我们不能轻易的那个。有什么要带导的吗？要带导的事情。